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又是一周的开始了，今天呢天气有点冷啊，所以呢在这呢向大家呢说声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洪慧老师早上好。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今天真的是降温啊，所以请您呢出门的时候呢要比上一个星期呢多穿一件衣服，或者是厚一点的衣服。
这个说到天气冷一点呢哈，我就立马想到吃东西哈，就是特别的有食欲
啊。
那就是呢在天气冷的时候，你就时不时就嘴馋啊，想找一点什么甜的啦啊，或者说是各种零食就吃起来了
啊。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是很好的哈。原本我是觉得呢吃甜食呢挺开心的哈，在这种你又不能外出对吧，外面下着雨啊，又有点阴啊，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春雨霏霏的时候，在屋子里呢能够呢啊啃着一些小瓜子啦，吃着甜食啦啊，看一本书啦，哇，这个日子多好啊。
对对，但是呢原来爱吃甜食的人容易变笨。
这个星期一早上呢我们的刘芳老师呢不跟我们讲专栏呢、跟我们讲甜食的问题了。
好难过，因为呢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爱吃甜食的人嘛、哈，就各种蛋糕啦糖类啦哈、巧克力啊，那虽然说是能补充能量哈，也能够带来一些好心情，但是原来美国的医学专家提醒啊，总吃甜食会损害大脑的记忆力和学习力。哎呀，因为呢这个胰岛素既能控制血糖的水平，又能调节大脑细胞的功能，然后呢就如果吃糖过量呢会导致大脑中胰岛素水平下降，学习认知能力就削弱了。
哇，所以呢文慧就知道为啥呢我越活越笨的原因呢、
其中之一是吃太多甜食吗？
对呀、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吃甜食的人。
那我想肯定没有我喜欢吃哈，因为呢
我们两个不要比了好吗？
总之呢就是要少吃一点哈。
是，那因为已经呢有一些的研究报告出来啊，之前好像在节目中也稍微有提到，譬如说小孩子吃太多甜食会影响他的脑部还有他的这个身体机能的发育。另外呢譬如说小朋友很喜欢喝碳酸饮料，譬如说像可乐啊啊甜的这些汽水呢，不但是会让他发胖，也是会影响他的这个注意力啊，会影响他的智育发展。所以现在告诉我们啊，连小朋友呢啊受影响，我们大人呢也会受影响的。
是啊，所以是各个方面呢都要多多的注意。不过今天星期一呢，我们也仍然有凌晨牧师的专栏，就是幸福家庭的重建。
对，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笑话了。这个如果呢啊在家庭里头呢，小两口子呢吵架了啊，然后呢这个妻子一气之下呢就吃甜食了，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也会很想吃东西的。
对，
那不是也有报告说吗？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吃一点甜的啊，或者是巧克力
啊，对对对
啊，有助于你这个情绪呢稍微的平稳，因为好像有一种补偿心理。
甜的东西算是味道哈，那它可以帮助你稍微的好一点。
对，
那这个原来哎呀这个像已经恶性循环了，
两面刀两面刃，就是说你这边呢可能有一些的帮助，但是另外一边呢就不要过量。那我就想到了接着呢小两口子呢这个丈夫呢就是去问太太，你还在气什么呢？这个太太说啊，我就是吃的甜的嘛，被你气的嘛，每次都
长胖了。
不但长胖了
还
变
笨
了。
笨了
所以你不能怪我。
所以这个也是哈，家庭里面呢虽然说吃甜食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 方面哈、嗯、不过呢其他更多的方面也是不要把这个事情都恶性循环进去了哈。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好好的听呢林晨牧师和我们分享的幸福家庭重建。不过在听之前我们先来灵修。
好的无比，每一天
基督复活。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路加福音24:5-6。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当今两位学者为此而爆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争辩。一位是身具名望的基督教学者哈伯马斯博士，他毕生钻研的课题是复活。另一位是当代数一数二的无神论权威哲学家安东尼·弗卢博士。弗卢首先发炮，说复活是荒谬的，因为这违反了自然定律。他第二个论点是，复活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一切都是文献先行，所谓的证据却在后来才提出来。而哈伯马斯把他的论点建立在12项已经确定的事实上，其中11项已经被今日所有尖端的学者所接纳通过了。他们不一定都是基督信仰的。哈伯马斯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记，推翻了弗卢的第2项指控。他指出，早期教会曾经有无数的见证人亲眼目睹耶稣复活，他们在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仍然活在世上，这些人的证供成为了早期教会的信仰依归。当我阅读这次公开辩论的记录的时候，我很诧异弗卢这位当代的权威学者竟然不能够据理直言，雄辩滔滔。他的话里头有不少是这样的言辞，例如啊，他似乎是说，或者我忘了出处，只晓得在圣经的某处该是这样说的吧。结果哈伯马斯胜出了这场惊世的辩论赛。个人反思，你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你配得荣耀，你配得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 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马子妹，你早上好。
刘芳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马子妹，我们先让您来背京剧好吗？
好嘞。
嗯，
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阿妹，
文慧老师的感冒好像还没好呀。
哎，是的，
还没完全好。
是的，是的，还没有完全好，里头还是很多痰啊。
我每天都听线上今天嘛，
嗯，
当我听到你们两个人的感冒咳嗽声音，我心里也是挺不好受的，我只有只能为你们祷告。
嗯，谢谢谢谢。
我巴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到香港去看你们。
啊，
是哇，
好感
动
啊。
这节经文呢，讲到我们要欠爱的债啊，您自己在这一方面啊，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我信了耶稣有25年了，
嗯，
我信了以后，别人就告诉我有福音台，然后我跟着马上就听福音台，
嗯，
然后就记笔记，
嗯，
记了20多年嘛，我觉得那些笔记呢，都是我留给我两个儿子的这个财宝，
哇，
产业。我不给他们留钱，我就给他们留神的话。
嗯，
我觉得神的话太宝贵了。
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4月16号星期一早上呢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外头呢有我们的大强哥啊，节目团队都在这里，星期一早上呢跟大家共聚一小时。
嗯，
那么有人是不是现在呢边吃早饭边听我们节目呢？
嗯，我们已经看到了哈，我们的这个青草地哈，就是说哎呀终于实现了边吃早餐边听节目。嗯，
哇，这个日子也
不错不错。
也过得挺好的嘛啊，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啊。我们在这里呢感觉到了我们好像也在吃早饭了。
嗯嗯嗯，是，
那很开心啊。
嗯，
那如果您现在开始收听呢也没关系，像我们的江西梅姊妹说哎呀迟到了没关系，您今天下午呢可以重听，
嗯，
或者是呢稍后有时间呢您可以呢就是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呢啊点上我们节目的代码602重听一下，因为我们节目一前头呢就有一些爱心的叮咛的小提醒的。
哎，是，那真的哈，说到这个吃的问题呢，我们就经常啊，尤其是刘芳最近呢就比较注意一点。
嗯，
为啥呢？因为这个身体状况呢就被去看了一个中医哈，就说哎呀你怎么就是年纪小小有这么多问题 题。哎呀，于是就发现，哎呀，好吧，好吧，那我注意一点。
对，我们现在开始要关注90后的身体健康，
养生话题聊起来。
就发现呢，本来跟90后呢有代沟，现在没代沟了。至少呢，我们在养生这个话题上是没代沟的，对不
对？
对
对对。然后呢，其实就觉得，哎呀，真的，你吃啥啊？你的生活习惯、啊、跟你的这个身材啊、颜值啊很有关系、啊。
你知不知道？好像有一个报告说呢，你吃啥会。就像啥？
哎，那我吃。
譬如说呢，吃素的人呢，
他就像一棵草吗？
他的肤色也好，或者是他的身材，
嗯嗯，
对。那如果您常常吃一些油炸的，
嗯，
可能您的这个脾气就上来了，比较容易上火，里头很多火嘛，对不对？那么可能整个人看起来就燥了，
嗯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有一点点理据的，对不对啊？那说到呢，这个长得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这是一个看
脸的时代哈。
对，这是一个颜值颜控的时代。
对对对，虽然我们不是很愿意说哈这样的一个句子哈，
对呀、
啊，因为。哎，始终吐槽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发表这个一些议论也好呢，好像总会这样。哎，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对啊，特别现在呢，很多人都在找工作嘛，
嗯、
特别是这个啊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嗯，
哎，就会发现呢，哎、那些呢好像长得比较端正的啊、
嗯嗯，
比较外表出色的同学呢，哎，大家的条件都差不多，但是他们好像面试就比较顺利哦。
嗯，面试是一方面，可能到后面你得到的机会好像也不太一样哈。
是，
原来呢，真的是有这么一个研究的哈。
嗯，
那就是当然是美国了，可以我们稍微安心一点。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最近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帅的雇员比丑的雇员平均工资要高出15%。
哇，这个
比例不少嘞。
对呀、啊，这个比例不少啊，哎、长相好、
嗯，
工资高，
嗯，
啊，这有点不公平了啊。
嗯，
还有长相好更健康，
哦，这个从生物学上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啊、
哎，
就是当然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呢，也是美国的一项新研究就发现了，长相帅气的男人免疫力更强，更少得感冒。
我在猜呢，可能是因为他长相帅气，他维持他的那个帅气的外表，
嗯，
所以呢
要锻炼啊，
对，要锻炼，
嗯，是，
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为什么这些长相帅气的人能够维持他的健康啊，
对，
但是至少这个研究说呢，长相好更健康，还有长相好智商高。
咦，
这个是不是有点歧视呢？
诶，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呢就表示了，长相与智商存在正比例关系。
哦，这个我好像也看过一项报告，不过因为那个调查报告呢，数据是比较复杂的，比较详细，
嗯嗯、
所以我看完了以后呢，就忘了、
嗯。
但是我记得那个结果也是说呢，好像呢长相好呢，他的智商的发育呢好像也比较高一点。
这个比例呢有关系哈，当然、我觉得这个只是说其中的一个表现哈，并不能证明是。所有其他的外因都没有影响的。
对，那我们要记住啊，这个一个人的智育或者是他心理啊，我们说的这个情商啊，各方面的发展呢，绝对是跟他的家庭啊，跟他受的教育各方面是很复杂的啊形成的，绝对不是只有长相。
对。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原来长相好呢，在某一定的比例上呢，可能他的这个智商的发展呢，也比较好一点。
嗯，是。那还有一个长相好，生育能力强，也是英国的生物学通信杂志上的一篇报道指出呢，哎，漂亮的女性生育能力比较强，不过女性的美貌并不能提升其免疫力。哎，这个就跟男性相不太一样了哈。
嗯嗯，长相好，免疫力强，
就是男性、
哦、生育力强，
生育力强哈、
啊。
男性是长相帅气，好像免疫力强哈，
就比较更健康一点、
哎、对对对
比较强壮一点。但是女性呢，就生育力强，但是她的免疫力呢？不一定呢，能够增强
没什么关系。
对呀、啊，那说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
啊、那真的是好处都被你们占尽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嗯、
对不对啊？我们这些长相平凡的、
嗯、
很有气质的、
嗯，
通常人家告诉你，哎呀，你好温柔啊，长得好温柔啊啊、
嗯，
或者是很有气质、
嗯、啊，对对，也很好，也很好、啊，
也很好啊。那其实呢，要告诉大家不要气馁，
嗯
啊，我们都是那个绝大多数呢啊，长相普普通通的人。原来呢，人呢丑啊，这比较极端一点哈、
嗯嗯。
因为刚才说漂亮嘛，现在说丑嘛，人丑也有好处的，例如，
哎，妻美夫丑更恩爱，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呢研究发现的哈。妻子长相出众会提升长相普通的男性对婚姻的好评度。
哇，妻美夫丑更恩爱，可能那个丈夫会觉得
很有面子哈
啊，或者是哎呀，我的妻子就是这么美，对不对啊？
嗯，
那我还有什么所求的呢？
嗯，希望是这样的。
那这只是一个研究而已啊。
嗯，
还有呢，长得普通容易获得信任呢。
嗯，对，也是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荷兰的内梅亨大学哈，那就心理学家就发现了，尽管普通的面孔不被认为具有吸引力，但是他们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
啊。这个让我们
就没有威胁性嘛。
对，
啊，
这个让我们心里是不是呢，现在定下来了一点呢？
嗯，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嘛。好，继续看啊。
好，继续看。
哎，原来还有一个特别的，长得凶心更软。
哇，您看到一些长相凶巴巴的人呢，啊，下次可能你要稍微改观的。
嗯，
就是说不定他里头呢是柔软的海洋呢。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研究已经发现的哈。
嗯，
人际交往中长得凶，虽然有时做法看上去很彪悍，啊，但是心底深处是会想要帮助大家的。
对啊，有那种这个江湖大侠或者是大哥的那种味道，
哎，对，
对，
对，
对不对？大姐的那种味道啊。所以呢，长得凶心更软啊，这个颠覆我们一些呢看外貌的啊一些传统观念。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呢，这个长得美与丑呢，这个不是我们决定的嘛，基因决定的，
嗯，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能怪谁呢？
嗯，
谁都不能怪。
对啊，而且
也不能怪爸爸妈妈嘛。
对，有时候其实我们也看过一些例子，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长得都很好，
嗯，
但是你也是基因决定的，啊，但是可能就是孩子娶了都不是特别好的部分，
对，
也是可能的。对，
那很多年前呢，我听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就，一直呢在我的里头呢提醒我自己，我也常常提醒别人，就是呢30岁以前，
嗯
啊，你的脸呢就是父母给你，你没办法改变的，嗯，但是三十岁以后的脸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嗯，
也就是说呢，之前你有很多的机会，譬如说你的教育啦，譬如说你的环境啦，还有你个人那个生命的素质品格各方面的操练，
嗯，
以至于会影响你的气质。
是。
那么30岁以后呢，你的整个这个气质已经不一样了。
嗯。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他长相普通，但是你发现诶，他就是看起来很舒服，
嗯，
相处起来更舒服，
嗯，
对不对？
是，嗯，所以呢，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可以去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了，
嗯。所以呢，在这里偷偷的问一下大家，不用回答刘芳老师跟文慧，您觉得自己长相怎么样呢？
嗯，
是长得美的呢，还是你觉得普普通通的呢？
眼开，眼开，眼开！
喂喂，你怎么插队啊你？
我猪插队怎样？
啊，你这个人，
哎呀，好疼！这个人撞到人，怎么不道歉？
而且我撞你啊，你自己挡路还赖人撞你，是神经病！
快道歉了！
停！和谐社会，大家都有份，相亲相爱，生活才精彩。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礼貌
从我开始。
真的要说呢，长得漂亮的人，但是您发现呢，广东话这边呢，有一句话就是，就是视镜，行凶，就是呢，视就是靠，
哦，
镜呢就是漂亮，靓，然后行凶。
哎，
就是呢，那些漂亮的人呢，靠着自己长相美啊，
就做一些
凶巴巴
的，
对，不礼貌的事情。那你看到这些人，就算他长得漂亮，你也会觉得很讨厌，对不对？
哦，所以呢，其实颜值只是一个问题哈，
嗯，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气质也好，我们的品格也好，也是更重要的。
对，然后呢，这个国外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有八大部位，就是我们人呐，八大部位越丑越健康。
嗯，越健康哈。
啊，现在您要做一个选择了，您是要健康还是要丑？
那这个有时候我们
还是要漂亮，对不起。
对对对对，那但是有时候呢，这个长得丑呢，也或者这个也是很难改变的嘛。当然，我们可以就觉得，哎，原来这些部位我们不是很满意的，但原来是一件好事情。
好，哪八大部位呢？
嗯，就比如说屁股大，心血管好，哎。
心脑血管好，
嗯，心脑血管好
啊，
下盘比较稳，
对对对，其实它是有研究的哈。
是是，
真的有一些的健康研究出来，
嗯，
就是说呢，这个您的下肢比较怎么说呢，丰满一点的呢，其实您的心脏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
哎，
还有呢，第二，长痣多老得慢，
嗯， 老的慢，哎呀，本来还觉得有好多点点哈，就觉得很麻烦，很麻烦。
是不是因为跟他的这个皮肤的那个色素有各方面是有关系的啊？
这个我们也不是很知道。
对，那这个以后可能有机会再去慢慢的了解。但是这是呢，这个医学专家已经研究出来的。第三，
乳房小，脊柱更挺拔
啊，这个可以想象得到哈，因为呢，可能你的这个、
前后平衡啊，
对对对。
等等
好，第四，鼻子大。不容易得感冒，
哎，这个呼吸系统比较厉害，
比较畅通，
哎，有可能。
好，第五，
大腿粗，心脏
好。
好，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
嗯，
好，第六，
脚趾短，跑得快，
这个没想过的，
哎。
而且谁会注意脚趾吗？
脚趾对，看不到嘛。
对，哈，哎，真的应该去看一下那些这个什么短跑专家，
对对对对，
看看啊。好，第七，耳朵大，老了不失聪。
哦，
我们常说嘛，
招
风
耳啊，
真难看，对不对？但是原来它呢，比较不容易呢失聪哈。
嗯，
好，第八，
哎，平足腿，腿部啊，平足腿部容易受伤少。哎，
对，
哎，
我们说扁平足嘛，对不对哈？我是有一点平足的，
对我也是哈。
对，
那原来它是腿部不容易受伤的，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啊平足，所以呢走了一些路就容易累。
嗯，
那我们就
受伤几率比较小，
这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啦、啊。
哎哎哎，
那不管我们的颜值如何漂亮也好啊，或者你觉得普通也好呢，甚至你觉得丑呢，那都不要紧。最重要就是呢，里外那怎么样去让它美起来？里是更重要的，
是
对不对？那这个表面面子功夫呢，我们也要学习呢。譬如说呢，平时呢，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这个什么。
就是一些穿着啦、打扮啦、其实也不能说是打扮啦、总归就是你要管理好自己的一些外表哈。
对，那其实啊、这个专家也告诉我们呢、有七个方法可以让你呢拥有好颜值。
哎，第一
是不是去整容，请注意。
哎，对对对，不是整容哈，但是是每天的生活习惯哈。比如说第一呢，就是每天涂防晒霜哈，去减少这个被紫外线刺激的这样的一个伤害
啊。这个弟兄可能说哈。防晒霜什么呢？
对，弟兄可能不是很会涂。
对，但是呢，姊妹我们就要提醒了。其实呢，防晒是很重要，不仅跟颜值有关系，其实跟你的这个皮肤
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对，好，还有经常锻炼，这个已经说了啊，经常运动能够让人最多年轻九岁。
哇，
每天差不多30分钟。还有呢？
少吃盐，多补水。
哎，这个是真的吗？不然的话呢，你看起来就是肿肿的，对不对？
是，多吃绿叶蔬菜，哎，比如说菠菜啦、莴笋啦、花椰菜啦等等哈，都是防止各种各样的色斑形成呐，改善肤色哈。
还有，别老低头看手机
啊、哎，
因为呢，这个会导致你。脖子啊颈上出现皱纹，而且使用手机呢应该保持跟眼睛持平的位置啊，还有少用吹风机，
哎，因为吹风机会就是伤害皮肤哈，
对，
就是烘烤水分嘛，
有的时候呢也会伤害你的头皮的，
哎，
还有少熬夜，
哎，是就是熬夜呢就很容易是伤害了这个睡，
对，
睡美容觉嘛，这不都是说，
对，特别是晚上11点之后呢，请您呢一定要呢好好的那这个睡觉了啊，那这是七个方法。今天呢讲到这个外表啊，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呢，真的啊、刚才说的你的这个外貌是父母给你的，没办法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呢看自己越来越美，也让别人跟我们接触的时候呢，可能第一眼看你的长相，但是接下来他会被你的气质，被你的生命所吸引。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些心里面不是那么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愿你真的是让我们自己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
是的，
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很多的优点，也能够学习一个健康的方式来看待自己，
是
来看待自己的生活。那么也知道不管是我们的美与丑，或者是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样貌，都是掌管在你的手中的，
是的，
我们每一个部分都 是你按着我们的样子，按着我们量给我们的，我们欣然的来接受，也希望真的在我们的这些部分里面能够发掘到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
是
真的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自己，从里到外的能够更多的来修炼自己，能够让自己成长为一个更加合乎你心意，也更加让我们自己能够接纳更加喜欢自己的一个样子。
是
主啊，真的是我们虽然说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来影响我们，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身心灵的健康，但是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来紧紧的抓住你，让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
是的，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平安与喜乐之中。
是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向爱你的主封闭。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生灵气息，吹出美妙乐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宣召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完全不用害怕缺陷，不用怀疑足够有恩典，你的不足缺欠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主平安，传扬美妙佳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宣召你，他永远认定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敞开心来让他来爱你，不再退缩惆怅，走出阴影让生命飞扬，飞向我主心意，飞到天父怀里，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属于你，全心来爱你，献上自己全心来爱你。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今天在《圣经词汇》里面呢，我会跟你讨论一个题目，就是十诫，也就是十条诫命。那十诫呢，是以色列人所守的律法，是神颁布给他们守的。十诫是在以色列出埃及啊，走到西乃山的时候，神所赐下给他们的。以前神在地上的万民和万族当中特别选中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目的就是要借着他们来宣扬神的名字，而且通过以色列人来成就神拯救世人的计划。那既然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也就希望以色列人呢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当中和世人有分别，所以啊，神就赐下了十诫给他们，要求他们遵守。神应许以色列人，如果他们遵守诫命呢，他们就必定得福，但是呢，如果他们不遵守呢，神就会惩罚他们。十诫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把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到17节的内容简单的讲一讲。那第一条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心。那这里十条诫命呢，头四条是强调人对神的忠诚专一，因为神是独一无二的。跟着呢的第六条以后呢，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际之间的关系。那神给以色列人十个诫命，并不是要管辖他们奴役他们，神的心意呢，就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想他们得福。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如果依照十诫去生活呢，就必然得福的。那只可惜呢，以色列人并没有听从啊，他们不但是在生活上自私自利，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更叫神愤怒的呢，就是他们竟然离开神去拜偶像，以及啊其他神所做的东西把他们当作是神，这是神最憎恶的。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常常受到神的惩罚和管教，这是他们不守神的诫命的结果。不过到了新约啊，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啊，那我们这些得救了的人还需要守这个十诫吗？那我的答案就是，耶稣已经把诫命概括为两条，首先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这就是今天基督徒要依照去做的一个行事为人的准则，也就是十诫或者律法的总纲了。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家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学校，
操练生命的成长，
学习爱的功课，让我们的家成为幸福的家。
林晨牧师播音，取材自三十天祷告手册。
幸福家庭重建，
幸福家庭重建，让小孩子遇见耶稣。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十六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是耶稣的心意。耶稣欢迎喜悦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并且他也乐意祝福他们。但门徒却不这样想，为什么门徒反倒要禁止孩子到耶稣面前呢？原来耶稣那个时候正和门徒讨论一个重要的家庭问题，就是离婚和休妻的问题。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群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耶稣面前，要耶稣给孩子们按手祝福。门徒觉得很被打扰，认为他们破坏了上课的气氛。由此可知呢，门徒不太重视孩子，他们认为成年人可以听主的话语，主的道，孩子的出现呢，只会带来困扰。但耶稣认为在天国里的人反倒像小孩子，并教导这些成年人要懂得回转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进上帝的国。身为耶稣门徒的我们呢，有三件事情可以帮助小孩子来遇见耶稣。第一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无条件接纳的爱。耶稣为小孩子祝福的第一个方法是触摸他们，拥抱他们，为他们按手，用肢体对小孩子表达他无条件接纳的爱。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使我们知道可以透过拥抱、触摸等肢体语言呢，对小孩子表达无条件接纳的爱。小孩子对话语的意义也许不是那么了解，或许也还不会用言语表达沟通，但他们对肢体语言的反应呢，却很敏锐的。第二，对孩子说祝福的话，述说耶稣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用肢体对孩子表达爱，也可以向耶稣学习用口对孩子说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就是好话，就是赞美、欣赏、安慰的话。特别是今天我们若要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我们要对孩子说耶稣的故事。美国加州的牧师在他的著作《祝福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呢，提到他自己的经验。他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对孩子们述说他们信耶稣得救的经历，讲耶稣如何饶恕医治他们家，特别是当他们软弱时，耶稣如何医治饶恕和释放他们。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的父母仍然坚守十一奉献，上帝便照着他的应许祝福他们。家里断粮的时候，便有人在门廊外面放置牛奶和食物。父母透过话语和见证带领孩子认识耶稣，经历他的恩典，对孩子的生命和信仰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呢，奉耶稣的名为孩子祷告。耶稣所做的第三件事是为孩子做祝福祷告。今天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实际行动呢，就是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每天早上孩子出门的时候，父母为他们祷告，求主保护他们，使他们脱离试探和凶恶。晚上睡前呢，父母也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为他们祷告，求主医治他们一天在外面可能受到的伤害，同时呢，也为他们能有好的睡眠祷告。孩子身心灵受伤的时候，父母和辅导都可以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当孩子受伤时，我们若懂得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就能够让他们遇见耶稣，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用肢体语言拥抱孩子，用口对他们说祝福的话，讲耶稣的故事，传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并且奉耶稣的名为孩子祷告，便可以祝福孩子，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了。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本篇信息举了三种帮助孩子遇见耶稣的方式，本星期你可以对哪些孩子这样做呢？想一想，还有哪些帮助孩子遇见耶稣的方式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世上每一位你所创造的儿女都是独特的，也是你所喜悦的。你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此求主帮助我，能带领他们认识你的美德和你的能力，并你奇妙的作为，好让他们从小就学习认识你，敬畏你，爱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河北的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那王子妹，你也是第一次呢打进热线呢，参与这个背京剧啊。
啊，是的。
会紧张吗？会紧张。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啊。王子妹先让您背京剧。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 和平，彼此联络，激励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以前呢，王姊妹，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学习或感动呢？
我觉得挺受感动的。我经常比较暴躁，容易发怒，然后我看了这节经文之后，我觉得非常受益，然后我就尽力的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暴怒。
但是我听您的声音，我不觉得您脾气暴怒啊，
听起来很温和啊。
对呀，
我表面上看的是特别慢，也特别内向，但是我确实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没有耐心，就是特别暴躁。因为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就是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吧，我刚刚得了一场大病，所以现在吧，我改变了很多。
你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病？
一月份的时候查出来是乳腺癌，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多了。
乳腺癌是什么时候？
我是今年的一月份查出来的，然后我。经过八次的化疗，整整治了半年。这个半年中，我真的是，我靠着神胜过了这一些苦难。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平安喜乐都陪伴我，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约翰一书3:18，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约翰一书3:18。
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如果我们要看这节经文呢，真的是要上文下理一起看哈。约翰一书的2:29到4:6呢，是一个大段落。那使徒约翰教导信徒呢，关于基督徒当有的生活。这个呢，生活就是按着神儿子的身份而行。但是究竟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子，属神的人呢？3:10到24就给出了答案。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说要认识一棵树啊，你不知道这棵树是什么，你就看它的果子，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树。同样呢，我们怎么去评判一个人他内在的生命如何呢？你透过他的行为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测验谁是神家里的人呢，试验方法之一就是一个爱的检测。那因此呢，这个约翰一书3:18就说了，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透过你的行为，我们来看你是不是行在真理中，你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是。
那在3:23，使徒约翰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第一条命令呢，信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这个关乎我们得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啊说了第二条命令是彼此相爱？那么究竟信靠耶稣和彼此相爱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哎，就是果子了哈，
哎，就是果子。对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检测基督徒生命的方法就是他有没有爱的生命，爱的生活。因为基督徒生命的内涵呢，就是基督舍命的爱。
是。
然后呢，基督徒的生命的义务呢，就是呢，要去彼此相爱。
嗯。
那这是今天我们很简单的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呢，跟大家来分享。明天我们会继续的啊，来透过呢他的上文下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那今天有个问题想提醒大家的，
就是你曾经历过哪些人爱你呢？那么他们怎样爱你呢？要请你为此感恩。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浙江陈姊妹的女儿祷告，因为她皮肤呢，这个阳性真菌感染还没有好哈，一个多月了，她就是怕复发扩散哈。
是，那明天呢，他们会到温州呢
去
去看医生，对，那么求神呢来开路哈，我们一起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小姐妹来祷告。我们知道啊，虽然我们不是那么看重外表，但是外表也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一个少女来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讲，真的这个外貌的一些改变会影响他们内在的自我价值观，会影响他们的社交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为浙江陈姊妹的女儿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呵斥她身体里头那些真菌带来给她的一些感染一些的影响，让那些的细菌能够停止繁衍，让他的身体有那个抵抗的能力。我们求主也让他的心情，虽然我们知道不能避免会烦躁，但是让他的心来仰望你的时候，他能够把他那个烦躁的心交托给你，你使他的心能够平静安稳下来。主啊，他们明天会去温州看医生，求主也为他们开路，能够给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有智慧能够对症下药好好做诊治的医生。
是的，
我们将这一次的看医之旅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将小姊妹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更让陈姊妹以及她的丈夫能够有爱心，有包容，有忍耐，有智慧，知道如何来陪伴女儿走过这一段不容易的日子。
是的，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几句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反映出你的善良和光辉，去照耀别人。
记住了，我们生命中闪耀出来的光辉才能够真正的吸引人。
就是我们所结出的果子哈。
对，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呢浙江的陈姊妹的女儿啊。
是。
那我们也希望呢陈姊妹如果呢明天有一些消息的话呢，上来第五空间呢跟我们支个声，那因为大家呢都会关注这件事情的。
是的，我们明天呢也继续来解释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哈。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